弟兄姐妹平安。我想，感谢主。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就谢谢你的恩典。主耶稣，我们真的知道说，主你今天就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长远为我们祈求。当我们今天到这里来敬拜你的时候，主，我们就是祷告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来被你得着。我们知道，生命当中我们蒙你的应许，蒙你的救赎。就我们在一生里面，我们蒙你的恩典，走你的道路，我们就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今天就是牧师他刚好 sabbatical 3个月，所以我就被 assign 有3次的分享。那过去其实大概从去年开始，我们就开始有一个系列的一个主题。那那个主题主要讲到就是他，那个他就是神的那个他。那时候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说，耶稣基督他是道路、真理跟生命，我们就从那个时候开始。那我们这一次呢，因为牧师让我有3次的机会，所以我就想到说，我们用另外一个就是持续这个他的主题里头讲到更美。因为实际上在希伯来书里面呢，他实际上很多很多次提到更美，他提到了更美的什么，更美的盼望，更美的应许，更美的家乡。那我们今天想要谈的就是更美之约的中保。那更美之约的中保为什么这么重要？这个题目实际上是很多很多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所以有很多很多的材料可以分享。但是呢，我今天就是想到根据我们过去所分享的，然后继续下来，就是讲到说这个中保的这个概念。同时呢，就是说这个中保在我们今天对我们信仰里头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跟帮助。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就应该是好像都没有动。没有关系，那个 George 帮我翻好了，下一页哈、哦。对不起。OK， 好，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就有3段经节，我们开始，我们先读第一节哈、哦。第一段就是希伯来书8章10节，我们一起来念。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们的神，我们的子民。这边我们讲到一个约，那我们知道说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是立约的神。那有一位牧师他就讲说，其实呢，你如果把全世界的宗教把它分开来看，实际上只有两种。是哪两种？实际上这两种差别在什么？第一种是什么？第一种是你要凭着行为去得到。那我鼓励弟兄姐妹，就是接下来可以参加宋平的这个基督徒的世界观。他上个礼拜就讲到说，不同的宗教实际上因为他的主题、他的 approach 神的方式不一样，所以会造成不同的结果。那第二种宗教其实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所信的。我们所信的这个宗教，这个信仰呢，不是什么，不是靠我们做什么，做好事，我们到神的面前。我们这所信的是，因为神他自己到我们的当中，我们因着信可以进到他的国度里面。所以这是两个很大的一个分别。那我们今天在看到这个，第一段经节，希伯来书8章的时候，他这边讲到说，神要什么？要与我们立约。他这个立约是要在我们的心里面，他要把他的什么，他的律法写在我们里面。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新约的一个概念。那昭宪弟兄他上个礼拜有分享，就是他接下来有3次会跟大家分享圣约。那实际上到最后就是讲到我们今天我们的新约。新约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新约是耶稣基督他与我们所立的约。这个约是在神的什么？在神的恩典里面，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去领受。那这个约，新约跟旧约有很大很大的不同。那我们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一点点。那接下来之后，我们几次的分享会看到，耶稣基督他自己是更美的祭物。耶稣基督他是什么？他是什么？他是给我们一个更美的一个家乡的一个盼望。好， 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第二段经节，我们一起来念。刚刚念过，我们再念一次。哥林多，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我们一起来念。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所以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把整本圣经拿出来看，你觉得，就是说我们以前我们查经都知道说每一本书都有一个要节，对不对？有一个 key verse。那如果你把整本圣经全部拿开来看的话，你觉得那一个 key verse 是什么？有没有人就是要回答？我的耳朵不好，所以可以大家可以讲大声一点。有没有人？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你如果去 ChatGPT 查的话，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就是他的答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可是实际上，这是确实是一个很 key 的一个 verse。可是今天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基督徒呢，就在那一段经节呢，就停在那里。我们以为说，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我们信他以后，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就停在那里。可是实际上，当我们整个看神，保罗借着启示，他写下来整个的这个书信，看到最后的启示录，实际上神在我们的心意，他不是只是要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而已。他实际上他在我们每一天的生命里面，他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做工。所以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经节，提前二章五节，有很多的牧者呢，他们就讲到说，当我们信主以后，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一个开始，可是另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key verse 就是这一节，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这一段经节讲的不是只是一段过去发生的一件事情，实际上这一段经节讲的是我们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与神同行的时候，他在地上所做的事情，他怎么样在我们人跟神中间，他是我们的什么？他是我们的中保，他来什么？他来做，他有他的职分来帮助我们能够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能够与他同行。所以这个事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哈。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读第三段，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第三段就是希伯来书八章六节，我们一起来念哈。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着更美的应许立约。所以你看这段经节呢，有三个更美，哪三个更美？第一个是什么？耶稣基督他要得到更美的职位职任，他成为更美之约的中保。然后他是凭着更美的应许所立的约、哦、那这个呢，我想等一下我们会有比较仔细的来看这一段。那接下来我就想说跟大家回顾一下我们刚刚讲说这个他的系列里面呢，我们过去到底讲了什么。所以我们今天会看一些经节，那这些经节实际上呢已经重复很多遍，而目的就是让大家可以在这些经节持续的这样子来听来看的时候呢，能够放在心里面。然后呢，我们第一次我们讲到说他的时候呢，我们讲到分三次讲了他就是什么？道路、真理跟生命。当我们讲到说他就是道路的时候，我们讲到说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那我们知道我们过去在读马可福音的时候，到最后我们知道说当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他最后他说成了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说在马可福音记载说殿里的幔子就从上到下打开了。所以就是在那个时候，实际上耶稣基督就为我们开了一条路，这条路可以我们什么？可以我们从人可以到神的面前，但是从人到神的面前是借着他的身体，是借着他自己。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就看到他自己就是成就，他自己成就这个道路、哦、所以我们就说他就是道路，这条路是让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回到神的里面。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讲到说真理，我们在讲真理的时候呢，那时候我们知道说比拉多 就是让耶稣基督判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这个比拉多，他问了一个问题，这个实际上也是过去2000年来很多人都是一直提出来，就是他问了一个问题，说真理是什么？什么是真理？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都寻求真理，可是到底真理是什么？我们每个人可能从不同的理论，我们有不同的结论，可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真理是什么？真理是耶稣基督他自己，他说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当我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真理。那个真理是什么？可以让我们真正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有一个清楚的方向，让我们知道我们生活的目的，我们生命的目的是什么。然后第三个我们就讲到生命。生命的话呢，我们讲到说哥林多后书里面讲到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们讲到说生命的时候，我们讲到说我们所信的神不是我们只是去跟他祈求而已，当我们信着信心，因为信相信他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实际上被改变，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那就在新约的时候呢，耶稣他就用那个皮带的那个装酒的皮带来做一个比喻。皮带他讲到说，我们这个生命呢，新的酒不能光装在什么旧的皮带里面，因为旧的皮带没有办法承受。所以当我们成为新的生命的时候呢，神告诉我们说，我们就是新造的。新酒有一个新的皮带，我们整个人的生命不是在什么，不是只是变得更好而已，而是我们在主里面有，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就可以帮助我们有一个真正完全的改变啊，因为不是从旧的变好一点点而已，而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开始。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呢，我们查马可福音。马可福音并不是我们这个他的系列，但是刚好就是因为牧师讲这段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弟兄姐妹都有查。那马可福音是非常有意思的。在马可福音呢，他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记得，牧师也讲了很多很多次，就是第一章第一节，对不对？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那我们知道说，如果你把这整个马可福音你再回来看一下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什么？看到说耶稣他就是基督，是那位弥赛亚。同时呢，他对他自己的一个宣告。那我们知道说从这一个开始，我们就看到就是这一本书就像是一个什么，就像一个福音的火车，他最后停在什么地方？他最后停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他什么，他解决了我们一个最大的问题，跟人跟神分隔的那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罪跟死的问题。因为他解决了罪的问题，因为他解决了死的问题，所以他那个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自己我们也经历到这样子一个复活的生命。然后呢，我们之后我们就是在那个答案都告诉大家了。那个 George 可不可以帮我？我不知道怎么调到，他好像只有往后走，回到那个第四页。哦，好，可以，可以。所以呢，我们就是在那个今年的 Good Friday 的时候，有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个主题，叫做更美的事。就从那时候我们开始来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我们在那一次分享的时候，我们讲到说有一群世界上不配有的人，这些人呢比我们在生活上，在行为上，在为主的奉献上面都超过我们。可是这一群人呢，他们在旧约的时候，他们因着信得到了证据，可是他们却没有得到什么，他们却没有得到真正的那个最美的事。那这一群人呢，他今天呢，他跟我们一起同德是因为什么？是因为那一天在礼拜五，在 Good Friday, 我们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上十字架的时候，其实他成就了一件事情。他让我们什么？他让我们可以因着信，我们能够称义，我们成为 righteousness。那这一群人今天他就跟我们一样，他们呢因着信，他们就曾在神的面前被 justified。 同时呢，我们也是。所以我们在那时候的时候，我们有分享到这一群人就像云彩的见证人一样围绕着我们，一直鼓励我们可以往前走。我们在属地的这个信仰的生活里面，我们每天都往前行。好，这个就是我们的回顾。回顾之后呢，我们就来讲到今天的主题，就是一个中保，中保的概念。那大家对中保的概念觉得很清楚的，可不可以举手？先问一个问题，就是中保的英文是什么？Mediator， 对 ，Mediator。Mediator 呢，实际上你中文翻过来，它就是讲到调解人，它是负责调解分歧的人。那我们知道说，在地上我们可以，比如说两个人吵架，有的时候就有一个中间人来帮助我们来调解一下，对不对？那耶稣基督他说他是最美之约的中保，他这个中保，他的 Mediator， 他是做哪个两方？是神跟人，对不对？我们跟神，神跟人中间。那我们为什么需要做调解？因为我们知道说，在创世纪的时候，当什么？当亚当跟夏娃他们吃了分别三个树的果的时候，他们什么？他们就跟神分离了，他们的罪就在他们的里面，就与神分离了。所以呢，这个中保所做的事情，就是让我们什么？我们跟神跟人中间能够可以恢复这样子的一个关系。那在旧约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有中保的这个例子了。那最直接的一个例子就是摩西。那我们知道说，那时候在西乃山下，那时候亚伦因为等不到摩西下来，所以他就百姓就让他就做了一个金牛犊。那当摩西下来的时候，耶和华神就非常非常的生气，他就对摩西说：“我要向他们什么发怒，要将什么将他们整个灭绝，而且让摩西的后裔可以成为大户。”那摩西那时候呢，就代表在那时候的在山下的以色列人跟神中间，他就做了一个中保，他就向神什么？他就向神呼求。所以这一段经节呢，就是摩西向神耶和华神的一个呼求，这是他做中保的一个反应。他就说：“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上，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给你们的后裔，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所以就是他这样子跟耶和华神就是呼求的时候呢，在14节耶和华他就后悔不把所降的祸降于他们。所以在这边呢，就是一个旧约的中保。所以实际上你如果看旧约的话，这个中保，这个在旧约就是只给什么？只有指到摩西一次。然后呢，在新约的时候，就是指到我们的耶稣基督。那这个中保呢，实际上是很重要的。但是你如果从神跟人这个中间来看的话，你会发现说，实际上在旧约实际上就已经有中保的概念。中保我们刚刚讲说是两方，对不对？神跟人，跟人跟神。所以神跟人，在旧约的时候，大家觉得是怎么样来显现的？神怎么样告诉人？借着先知。那人怎么样跟神呢？在旧约的时候，是借着什么？献祭，是借着祭司，对不对？所以当摩西的律法搬下来的时候，神借着摩西把律法搬下来的时候，就有一个祭司，他实际上他就是代表每一年代表以色列的百姓，把那个借着羔羊的血，借着献祭的血，然后呢到神的面前。所以实际上是这是两方的。所以可是呢，到希伯来书的时候呢，他就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他的等次，他当祭司的等次，不是那个律法下面的等次。我们刚刚有读过，那个他是什么样的等次呢？那边讲到说他是麦基洗德的等次。那麦基洗德的等次其实一开始不好懂。那麦基洗德是谁呢？他在希伯来书，他在七章这边就讲到说， 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我们要一起来念这一段经节好不好？对不起，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哈。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他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呢，他就说呢，耶稣基督他当我们的中保，他代表什么？代表人到神的面前，他是祭司的身份。可是他不是什么？他不是旧约的律法底下这些祭司的等分。因为在旧约的里面呢，我们知道说要当祭司是必须要是哪一个支派出来的？利未支派，对不对？那耶稣基督是哪一个支派的？犹大支派，对不对？所以他就不在旧约的那个律法的框架里面，他是不合格的。可是呢，他实际上他的等次，他这个大祭司的等次是什么？是不一样的。他是什么？他是在什么？他是麦基洗德的等次。那我们看一下麦基洗德这一段经文记载的时候发生的时间是什么时候？是在亚伯拉罕的时候。那亚伯拉罕是在摩西之前，所以也就是说麦基洗德他当祭司的这个职分呢，是在什么？是在律法被颁下来以前。所以当讲到说麦基洗德的等次呢，就讲到他已经跟什么？跟摩西的律法已经是分开了。而且呢，他也讲到说，这个麦基洗德呢，麦基洗德实际上是不一样的。他不光只是什么，他这边讲到说他是什么，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也是什么，他也是王。而且这一王他有两个名字，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仁义王，另外一个是平安王。所以实际上呢，我们就看到，当我们讲到说耶稣基督他是麦基洗德等次的时候，他是王，他也是祭司。而且呢，这边讲到说麦基洗德他与神的儿子相似。所以实际上当我们来看耶稣基督他在旧约的预表里面最类似的就是讲到这个等次是麦基洗德。所以实际上我们就看到我们所信的主是什么？他是什么？他是在律法之前的祭司。这个律法之前的祭司实际上是一个等分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等一下会讲。好，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刚刚讲到说，他不光是祭司，他同时是王，他将什么？他将仁义跟平安带给我们。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讲到说，因为是麦基洗德的等次，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他就是一次的献祭。那你会发现说，在新约，在希伯来书这边讲到，很多时候讲到更美，而且讲到一次。就是为什么我们所信的不是需要我们每一年开始有一个节日，就是什么要杀牛杀羊然后来献祭，我们不需要，因为耶稣基督他一次。那这一个呢，实际上我们就很快的来看，在下一次下两次我会特别来讲到这两段经节，因为我们要讲到说耶稣基督怎么样借着他自己来解决罪的问题。但是我们今天先来看一下，他是新约的中保。好，那这一段经节呢有点长，但是我们一起来念。这整个是从希伯来书九章那边截录下来的。所以呢我们一起来。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有包金的约柜，柜里有圣玛拿的金冠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约板，柜上面有荣耀基路伯的形照着诗作，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只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他做了新约的中保，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然后第二个，我们再来在希伯来书十章的，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新约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 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这边我们刚刚有些经节我们刚刚已经读过了，但是这边就是讲到说耶稣基督他在什么，因为他是麦基洗德的等式的祭司，所以他的什么，他的献祭是他自己更美的记录，他献祭就是一次献上什么就永远成就了。所以当我们今天我们因着信他的时候呢，我们就什么，我们就能够接受，能够领受他什么，他与我们所立的这个新约。这个就是我想我们要讲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讲到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因为呢我们刚刚讲到说中保是 mediator, 是人跟神，所以呢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讲到说耶稣基督的职任。那我们刚刚讲到一段，就是前面讲到说耶稣基督得的职任是更美的，对不对？那这个他的职任到底是什么？那英文的职任翻出来叫做什么，叫 ministry, 哦，那这个其实有点困难。我昨天跟信荣在讲的时候，他就说千万不要提到 ministry, 但是我想我们就提出来。实际上呢，我们讲到耶稣的职任，从某个角度也是看到说他的身份跟他现在在做的事情。我们知道说圣经上已经很清楚的讲，耶稣基督他不是上了十字架，他说成了以后，他就什么，他就擦擦手，就说事情做完他就走，他并没有。他实际上呢，他今天现在他就坐在父神的宝座的右边，他在做什么事情？实际上他的职分，他做的事情，实际上从他的身份来讲，还有三件事情他在做。那我们刚刚讲到说他是什么？他是中保，所以他第一个什么？他是什么？他需要是先知，所以他借着什么？他把神的心意告诉我们。那神的心意呢？希伯来书一章一到二节就讲到说呢，神在古时就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所以我们知道说实际上过去在旧约有很多的先知，所以你如果看旧约的话，你会发现旧约过了摩西五经啊，创出黎明到生命记之后呢，你就会开始看到历史书就讲到有王，同时呢很重要出埃及记这边讲到什么，讲到献祭，讲到什么祭司这一个职分。同时呢我们讲到接下来有很多的先知，神就借着先知来告诉，在那个时候告诉以色列人神的心意。可是呢这些先知因为他不是神自己，所以呢他们得到的信息都是什么，都是片段。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说看旧约的先知书的时候，你就是好像在看不同的山，有的先知就看到这个山头的信息，有的先知看到另外一个山头，可是没有一个把整个全面神的心意来告诉我们，一直等到什么，一直等到耶稣基督来。所以呢主耶稣他来的时候呢，他就是先知。那今天他是不是还在跟我们讲话？神的心意他还是，而且他不光只是什么，他不光只是在宝座前为我们什么，为我们寻求，他什么，他有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always 来 remind 我们， always 来提醒我们， always 什么，让我们知道神的话他的心意是什么。因为圣经上讲到说道成肉身，耶稣基督我们在读他的话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就看到了他自己，我们知道他的心意，所以这个是先知的一个角色。这个先知的这一个职分，耶稣今天是不是还在做？今天还在一直在做。所以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我们能够去领受，我们读神的话语，我们领受，我们心里有那个对圣灵的这个提醒，对圣灵的感动敏感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怎么体会到神跟神的心意。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讲到他是祭司。那这一位祭司的话呢就是什么，就是把我们的什么，把我们人的什么，人带到神的面前。那这边呢希伯来书八章一到二节就说，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头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所以实际上今天呢我们怎么，我们有耶稣基督在我们在父神的右边长远的为我们祈求。你知道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有需要有软弱的时候，他把我们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而且呢因为是他，所以呢他成为那个什么， 他成为那个无罪的羔羊，代替我们的罪。所以当我们，即使我们今天我们还是不完全，我们的新的生命，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一生我们走在地上还是不完全，可是当主耶稣在神的面前，当神看到我们的时候，他不是看到我们的罪，他看到耶稣基督他的牺牲，他一次献上就成就了，他就成为我们的什么，成为我们的中保，成为我们的保护。好，然后呢，第三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讲到，我们刚刚讲到耶稣基督是一个君王的职分。那实际上为什么君王的职分这么重要？因为在希伯来书一章八节这边说，论到子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然后在马太福音，我们知道马太福音讲到耶稣基督是王，他就说耶稣就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们。因为呢，为什么君王这么重要？因为君王有两个事情，第一个是权柄，第二个是国度。哦，所以今天呢，当我们讲到说耶稣是基督的时候，基督我们知道说在以色列人他们讲到基督是什么？是弥赛亚。实际上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觉得弥赛亚要来是什么？是要做王。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讲到耶稣是基督的时候，实际上他是个王的身份是非常重要。那王的身份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呢，他坐在父神的面前，他有什么？他有一个权柄，不是对父神的权柄，而是他对这一个创造之物的权柄。所以他可以什么？他可以，我们他这边讲到说，万物都在他的什么？在他的脚下，所以他可以真正因为他的权柄，把真正的我们刚刚讲到那个公义、仁义跟和平可以带到什么？带到我们的当中。要不然他只是一个中保，可是他没有那个权柄。可是因为他是君王，他把这样的一个权柄就带到我们的当中。所以呢，耶稣的职任，就是很重要，就是三个：先知、祭司跟君王。这三个是很重要的。然后接下来我就想到说，这一个我们这么读了这么多经节，对我们有什么帮助？我们怎么样来应用？那刚刚注意弟兄跟姐妹的分享，我觉得很让我们得帮助啊，因为实际上这是他们生命的经历。那我们的生命的经历实际上是什么？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的，是一个直接的经历。所以当耶稣基督他在这边讲到说，他是更美之约的中保，他坐在现在坐在父神的宝座的右边为我们祈求的时候呢，这边讲到说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那希伯来书四章这边就说，我们一起来念哈。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会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在这边呢，就讲到说，这位大祭司他不是只是在高天上，他因为他道成肉身，他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呢，我们今天呢，我们借着祷告，我们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祷告，那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在为什么祷告，可是我们实际上知道说，当我们的祷告呢，实际上很多时候祷告是有耶稣基督在父神的面前，我们祷告的可能不完全，甚至我们不知道我们在祷告什么，可是有父神，他是我们的，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在父神的面前为我们代求。同时呢，他在走的时候他也告诉我们，约翰福音讲到说什么，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他是我们的 helper, 来帮助我们来认识神的心意。所以在这里面呢，同时我们也知道说，如果我们看福音书里面呢，很多时候呢，有牧师就讲到说呢，我们如果一开始看福音书不了解耶稣基督他是中保的身份的话，我们好像觉得四本福音书就是耶稣基督他做在地上做事的一个故事。可是今天如果说弟兄姐妹你知道说耶稣基督他今天他是中保的身份 always又真又活的活在我们当中，而且为我们代求的时候呢，你再回去看福音书的时候，你去看耶稣基督他所做的事情，他那时候做的今天实际上也在什么？也在我们中间继续做。所以呢，当我们在生病的时候，我们向他祷告求医治，当 耶稣基督那时候在地上，今天在很多地方还有什么？还有人被鬼附的。当我们赶鬼的时候，我们也是因着他，我们来做这个赶鬼的工作。所以实际上，我们就知道说，这位耶稣基督他什么？他已经今天可以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到那个什么？到宝座前。我们为什么是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恩典。我们因着信，我们不需要做什么事情，我们不需要做好事，然后呢才可以得到帮助。我们今天因为信他，这位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就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刚刚敬拜的时候有唱一首诗歌叫我知谁掌管明天。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一位又真又活的耶稣基督今天是我们的中保，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always 时时刻刻，就是现在他也在什么，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来什么，来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然后第二个呢，我就觉得在希伯来书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竭力进到安息。竭力进到安息是一个，我想我们过去也有分享过，安息实际上是对基督徒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刚刚我们讲到说，我们在地上我们 always 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实际上不知道安息，但是这个安息实际上更重要的是什么？是知道谁掌权。所以我们来读希伯来书四章这边说，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其实当基督徒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其实很不容易，尤其是在我们当中都是辛辛苦苦从不同的地方到美国，那都自己每个人都有很大的能力，很能够自己做事情。可是呢，在希伯来书这边特别讲到说，他要告诉我们，要鼓励我们要竭力进入安息。那竭力进入安息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当我们的生命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呢，我们这生命往前走的时候，我们让神来做工，让神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来做工，不要再去挣扎。有时候今天发生一件事情，我们可能就赶快想三个解决的方案哦，哪一个方案 ？Option one, option two, option three。然后 Option A 不行的时候，就我们到 B 啊，这个在公司都是这样，对不对？要万一这个实验失败的话，我赶快有第二个方案出来。可是实际上主耶稣他告诉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安息在他里面。那英文有一个很多的讲到说 ，Let go, let God。让神什么？我们放手的时候，神才可以来做。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如果不懂得与神同行，我们不懂得让神来掌权的话，我们的生命什么？我们生命其实是很辛苦的。我们虽然我们说我们有一个可以靠的神，可是我们不知道说，实际上他所带领的，很多时候 ，always 不是很多时候 ，always 超过我们自己的能力跟努力。所以呢，我们就是讲到。这很多经节大家反正多听几次就都记得了、哦、那接下来我就想我们就来讲到结语。结语的时候我先问大家一个 question、啊、这个 question 跟信仰没有关系，是英文的，就说在英文的哪一个字、哦、你从前面读，你从后面读，你从把它倒过来读，都是同一个字的，大家有没有知不知道是哪一个字？有没有答案？从前面读，从后面读，把它倒过来读，都是同一个字。我这只是怕大家刚刚太多经节睡着了，所以我告诉大家答案。那答案是 N-O-O-N， 就是中午 noon。noon 的话，你从前面读，后面读，把它倒过来读，都还是什么？都还是 noon。好，这是让大家那个。可是接下来这个问题呢，大家要思考一下。今天如果有一个等号，这个等号的一端是幸福，那你的等号的另外一端是什么？这个每个人答案就不一样了，自己先想想看你的答案是什么、哦、然后呢这一段呢我实际上是想要带到我等一下有一个结语。我在那个 LINE 里面有一个群组，那就是前一阵子这个牧师他就发了这个单章、哦、这个实际上这个问题是一个福音单章它开始的一个问题。 如果等号的一端是幸福，等号的另外一端又该是什么？这个是50年前在台湾的一个福音单章，是中国信中信他们所写的。那写的这一个呢，是张晓峰这个作家。那过去我有跟弟兄姐妹分享他写的另外一个诗，叫做《寻人启事》。哦，那个我觉得大家可能都还很多人可能还记得。啊，不记得 maybe 我以后可以跟大家分享，但是这个是他写的，在50年前他写的一个福音的单章。那他就讲到这边呢，我没有把它全部截录下来，但是我就大家可以看一下。他就说呢，1900年以前呢，有一个人叫做曾有一个叫做刘秀的年轻人，他自己就拟定了一个幸福的方程式。他就说，事关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这个人最后呢做了什么？做了皇帝。从有人类以来呢，人们就不断的拟定个人幸福的方程式。而现代我们的幸福方程式又是什么？标准的现代幸福人的画像又是什么？那你知道这个礼拜我们知道明天是什么？明天是端午节，对不对？因为是端午节是明天，所以我们今天就不讲。但是过去这四天，其实在中国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大家知道是什么事情吗？高考，这过去这四天是高考，对不对？所以呢，我们那时候在中国的时候，我第一次听到有个 985， 那时候我还不懂985是什么意思。后来我发现，哦，原来985是很重要的，因为呢，这些年轻人他们在高考的时候，他们至少他们希望可以进到985，如果不能够进到什么北大、进到清华的话，他们至少希望进到985，好像对公司的这对申请工作啊什么都很有影响。那这一群人呢，实际上他们就开始在写他们的幸福方程式。那现在人的幸福方程式到底幸福人的画像是什么？你的幸福的画像是什么？那这边讲到说，他是该出生在中上家之家，他该读私立的小学跟国立的大学，他该从永举的某某机场为他幸福的起站，而该以美国为他幸福的终站，是这样子吗？我们这些人其实都是这样，对不对？我们以什么？我们从小可能不就完全一样，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从不管是北京的机场、上海的机场、台北的桃园国际机场，或是香港的机场，就飞到了美国，我们就开始我们美国梦。这个就是我们幸福的方程式嘛？所以这是一个问题。所以他就写下来说，他下一个，这中间当然就有很多东西我就略掉了。他接下来就写的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呢，生命是一局奇异的象棋，不管你运筹如何灵巧，最后总是被死亡将了去。生命是游牧民族的什么搬迁，不管你追逐到多少片水草，你最后的地址总是什么墓地。这样我们的幸福何在呢？桃花源、理想国、乌托邦，这个是宋平他上个礼拜主日学有讲到。桃花源、理想国、乌托邦，无非是一架架幸福出售机，林间细草的贩卖着低品质的幸福。那些东西与其名为希望，不如什么？不如名字为成年人心灵的假奶嘴。因为第一，如果生命中基本的破口死不能够解决。第二，如果生命中基本的绝症罪不能解决，我们的幸福即便都是一种幻象，一种大麻，一种不道德的什么贡品还是什么应品念品没关系，大家知道那个就假的东西就是 fake 的。所以愿我们都从基督永恒上帝的具象者的救赎获得不朽，并从他的恩典里胜过罪而获得纯洁生活的勇气。有一天当我们忘了去寻求幸福，有一天当我们以雀跃的心情咀嚼着简单神圣的真理，有一天当我们敢于面对死亡，也敢于面对生存的时候，幸福就已经停住在我们身上。所以实际上当我们看到这个福音的单章的时候，我们对我们基督徒我们也来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今天当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他已经为我们胜过了，解决了两个问题，罪跟死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怎么走？我们是不是觉得我们是幸福的人？有多少人觉得我们是幸福的？其实当我们因着信，我们进到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我们就是比世上所有的人。比世上所有的人都幸福。然后对不起。好像没有那么感动，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感动。所以在最后的时候，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个人。这个人叫做林志平。他在去年还是前年写了一本书叫做《傻瓜已逝》。那他其实他今年四月的时候他就得胰脏癌就去世了。那他那时候他实际上我们为什么会知道，就是我的那个 LINE 的群组就发了他那个追思礼拜。追思礼拜的时候就有很多的他的同工他弟兄姐妹来分享。那时候他就是在南京东路礼拜堂办的丧礼。那他呢，他是谁？如果不认识他的话，他写了这本书叫《傻瓜已逝》齁。那他写的是，他是中原大学台湾一个大学的一个教授，他创办了宇宙光杂志。宇宙光杂志我们中间可能很多人都看过。他宇宙光杂志是做什么？做福音的预工。所以他不会直接跟你讲圣经上面很多的教导，可是他借着生命的故事，让我们能够来看到生命的需要，看到我们生命的永恒。所以这个是叫做宇宙光杂志。他同时呢，他也从事很多的宣教跟社会的关怀。他包括他在台湾开始从香港带进来晨曦会。他呢在台湾开始一个博大尼儿少家园，让这些孤儿可以什么，可以有机会被照顾。他也开始基督教的艺术团契，他们在台湾在可能全世界各地有很多的表演来什么来宣扬福音。他同时呢，他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送炭，爱心送炭，特别是送炭到台北。那我们都知道台湾有一个演员叫做孙悦。孙悦就是跟着他一起送炭到台北。所以呢，他在那个追思会的时候，他同工就分享。那其中我觉得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人就说，是一直有人问他说，你这些侍奉，因为他在宇宙光是义工，他就不知心的。然后宇宙光其实上从开始就是每一年都经费不足，可是每一年都过了，而且一直成长。你可以看到他心里神给他托付的事工就慢慢的越来越大。然后呢，他们就有人就问他说，这些事工是怎么成就的，怎么开始？他的回答 always 是不知道，不知道，因为他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成就一些的事工。所以他在宇宙光五十年的那个就是纪念会的时候，他就说呢，他就在他的书上，他有讲到说，他就说，你说我们傻吗？他说，你说我们傻吗？其实我们一点也不傻。他就自己写说，如果想要活出傻瓜一世的人生理念，跨过艰难就能前行。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比什么，比我们的事业成就，比我们的权势、钱财利益更大的人生价值观。引领在前，才能在忙碌甚至缺乏苦难中，欢上一出又一出生命的乐歌。对不起，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可能因为之前我跟信荣就说我们在网上就是看到他的这个追思的这个纪念会的时候，我自己是很感动的。那就是说他实际上他就讲到说，他自己觉得他自己是傻瓜，可是这个傻瓜做了很多的事情。我想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自己是不是愿意做一个傻瓜？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幸福的等号在一边的就是事业的成就，就是权势财力利益，我们的生命的等号跟幸福是不是 equal， 还是我们真正以认识耶稣基督为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幸福？因为实际上我们真正有了耶稣基督，我们就什么，我们就有了全部。好，所有的人，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我们没有耶稣基督，没有办法胜过罪跟死的这个捆绑的话，实际上我们的什么，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追逐到什么样的水草，我们最后的目的地址就是一个墓地。我们如果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只要最后我们下的一个棋什么，最后都会被将军，不管我们现在觉得我们人生多么的成功，我们实际上最后我们都要面对一个问题，我们都要什么，都要离开这个地上。我们离开这个地上到底我们终结是什么，只有是什么，只有圣经告诉我们说，只有耶稣基督因着信，我们可以，他可以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呢，我们就是刚刚讲到说什么，刚刚讲到对我们来讲，我们要从什么，我们要从一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实际上我们要进到什么，到提摩太，到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耶稣基督他是什么，他是我们的中保，他全备的救恩是让我们可以经历的，我们不是只是拿一个什么得救的一个门票而已。好，所以呢，我们真的就是在我们结束的时候呢，我们自己提醒，我们每个人提醒我们自己，我自己也每天提醒自己。我昨天晚上呢，因为一件事情没有睡得很好，所以我刚刚可能就是说，实际上我在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实际上我自己也是提醒自己，我们怎么样，我自己怎么样在生命里面与神同行 ，always 能够看到他在我们生命里面带领。那我跟弟兄姐妹一起，我们彼此共勉。好，谢谢。我们最后做一个祷告，我们就谢谢你的恩典，你让我们真的就是看到我们的生命实在是多么的幸福。我们的生命因为有你，我们从看到你自己在今天在这个时候，你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作为，你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生命里面的作为，你让我们可以在患难的时候，在困难的时候，我们随时寻求帮助，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安息，我们不再忧虑，我们把一切忧虑献给你，这些都是你自己的恩典，这就是最大的幸福。你让我们能够在生命里面，我们有权柄，我们可以胜过罪跟死亡。你能够，因为你自己已经为我们解决了，你让我们胜过我们的捆绑，胜过我们的一切的搅扰。你让我们能够眼目单一的仰望你，就祷告弟兄姐妹，我们自己能够被你的眼目，被你自己来转换我们的眼目，帮助我们能够靠你得胜。我们就谢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弟兄姐妹。